冲绳、济州、金门、台湾。岛上有风景，岛上有故事，岛上有人。我和很多台湾人一样，对金门的印象只有战地而已，没有什么旅行的兴趣。因此我人生第一次踏上金门，为的就是寻小三通的路线到厦门。金门只是我一个路过的地方而已。不知道为什么，出发那天我非常非常的疲倦，所以从飞机起飞到落地，在搭车到码头前进的路上，我一路都在昏睡，恍恍惚惚的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对这段路程唯一的记忆，就只有巴士停靠在某个定点，让乘客下车吃碗面线，买个高粱之类的。很抱歉，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我对金门没有兴趣，所以我连吃个东西买个欧米亚给都提不起劲，完全就是没有兴趣。如果不是要上厕所的话，我应该就一直在巴士上睡觉，懒得下车。那个时候我昏昏沉沉的，困到眼睛都睁不开，可是听到当地小贩说了一句话，就让我瞬间惊醒过来。我要解释一下，我是出生在台语家庭，除了彰化云林的海口腔我听不太懂之外，我对自己的母语能力算是非常有自信的，所以听到金门当地人说闽南语的时候，我内心竟然受到一种很强烈的冲击。当时我心里只是在想说，他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那个时候我知道自己正在出国的路上，可是我认知里的出国是离开金门才算数。可是没有想到，我在金门听到金门腔闽南语的这个瞬间，我竟然产生了出国的实感。我意识到这是个跟台湾使用同样语言但又不太一样的地方。更奇妙的是，船到了厦门，我到了码头上了计程车，也就是当地说的出租车，车上播放的广播是带着台湾国语的台湾节目，而计程车师傅跟我说的是我熟悉的闽南语，也就是我在台湾常听的那种腔调，这也让我吓一大跳。从台湾岛到金门岛再到厦门岛，时间花不上半天，我就经历了两次语言的冲击。我似乎是从那个陌生的像是异国语言的刺激之后，才开始对金门产生兴趣。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岛上有人，我是主持人阿波。这一集让我们一起从日本韩国的岛屿往南边移动，来听听金门的故事。说起来，我应该是很早听过金门跟马祖的台湾本岛人。虽然我家里没有任何一个异男抽到金马奖到外岛服役，可是我的阿伯是职业军人，他是个军官。从我有记忆以来，他不是驻守马祖，就是驻守金门。所以当学校教育提到金马战地前线的时候，我脑袋里浮现的都是我阿伯穿着军服站在海边岩石上眺望远方的画面，虽然我根本就不知道金门跟马祖长得什么样子。很多抽到金马奖的役男很喜欢讲自己服役的故事。我听过一个在上海做生意的台湾艺术家跟我讲他自己当兵的经验，他的年纪比我阿伯小个七八岁而已。他当兵的时候被派到金门东北角的马山连，这个地方距离中国人民解放军据点角屿只有2公里而已。他跟我说，这是一种刺刀尖对刺刀尖的概念。对熟悉两岸关系的人来说，马山连是一个很有名的连队，因为当时在马山连当连长的林毅夫，他在1979年，也就是两岸对立整整30年的这一年，从马山连 游了2公里到对面的角屿投奔解放军。他的理由是，我想要让中国更富强。后来林毅夫就变成中国重要的经济学家。就像林毅夫说的，没有多久中国就朝改革开放的路线发展，两岸也开始交流了。我认识的这个艺术家，他就顺着这个机会到中国经商，在中国做生意，也居住在那个地方。每当他想要回台湾的时候，他就会走一次小三通的路线，趁这个时候在金门逛逛走走，怀念他自己的军旅岁月。他很常搭晚上的飞机，他说以前飞机要落地之前，他看到的陆地是一片黑暗，他觉得厦门的发展是不如金门的，可是现在因为厦门的快速发展，所以搭的飞机在飞机下降的时候，他反而感觉厦门距离金门很近，几乎连在一起，因为都是光。金门跟厦门确实非常的靠近，这种靠近不只是在地理上而已，在历史叙述上也是非常非常近的，还可以追到唐朝跟元朝。不过金门人讲自己的历史，几乎都会从南宋朱熹来金门治学这一段历史开始说。他们觉得因为朱熹来金门治学的原因，金门人就被教育跟开化了，所以到金门你会常常听到他们说这个地方有海滨邹鲁之称。邹鲁是孔子跟孟子的故乡，也就是鲁国跟邹国，所以后来的人都用邹鲁来指这种文化礼仪发达的地区。那沿海的文化名城，像是广东的潮汕、福建的福州，这些地方都会被称为海滨邹鲁，金门也因为这样被称上这个名号。为什么金门会有海滨邹鲁之称呢？如果大家去金门听当地人导览的话，会听到他们反复强调金门有52个进士，而且他们甚至还会骄傲地说，开台进士、开澎进士都是金门人。他们说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其实要说的是台湾不如金门开化的早，也不如金门有文化。不过我也是一个很呛的人啊，就是这个时候我都会回说，对啊，台湾那个时候就是化外之地啊。这话听起来虽然是自贬，可是其实我也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已。因为在明朝的时候，金门是被泉州府管辖，那时候的台湾是 Formosa， 是荷兰、西班牙这些国家踏足的地方，而且台湾大部分都还是原住民族的土地。所以当金门在依属大明王朝的时候，台湾其实并不属于大明王朝，台湾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改变台湾命运的是郑成功来到台湾，把台湾当成反清复明的基地，这就跟蒋介石政权来到台湾，把台湾当成反攻大陆的基地一样，把本来跟中国大陆没有政治关系连结的这个岛变成自己的复兴基地。结果有人成功的打回去了吗？没有。金门一直跟中国相连就算了，台湾是不论在郑成功时期或是蒋介石这个时候，都是莫名其妙的被纳进中国的历史叙事里，变成他们的固有疆域。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是因为郑成功而连结，郑成功对金门也造成影响，因为金门也是郑成功反清复明的一个据点。郑成功的部队在金门练兵驻点，可是金门人提到郑成功是毁誉参半的。我印象最深就是他们最常批评的就是郑成功把金门的树都砍光了拿去坐船。同样是要反攻大陆的人，金门人提到蒋介石跟国民党还才比较肯定的语气，因为国民党派来的10万大军把金门的树种回来了。不过也是从明政这个时期开始，金门的进士越来越少，武将越来越多。根据当地人的说法，是因为大清王朝的政治衰败，国力不好，金门也就越来越穷。但我自己的看法是，世界局势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转变了。在正式谈金门之前，我们一定要先认知到一件事情， 在目前台湾各个县市当中，唯一从中华民国成立开始到现在都属于中华民国统治的行政区域就只有金门。中华民国在1911年成立的时候，台湾澎湖兰屿绿岛都是日本的殖民地，金门马祖是中华民国的领土。1915年金门脱离泉州管辖独立设县的时候，它也还是中华民国的领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可是二次国共内战在之后就跟着发生，中国各省各地都没有脱离战乱。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当中节节败退，在1949年败退台湾，但也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在金门保卫战，也就是古宁头战役中击退了中共人民解放军。提到古宁头战争呢，其实根据史料记载，是解放军本来要在金门中部琼林一带登陆，可是因为他们不熟悉海性，船被洋流跟东北季风带到了西边的古宁头，才让国民党军队发现而有了反击的机会。金门跟厦门最短的距离只有 1.8 公里，是肉眼就可以看到的距离。金门跟台湾的距离超过200公里，所以在美国跟盟军的计划当中，蒋介石跟国民党只要死守台湾澎湖就好了，不需要保住金门马祖，因为要保住金门马祖的代价实在太高了。可是因为古宁头战争打胜仗，再加上1958年八二三炮战，金门也被保住了，所以对蒋介石来说，防守金门跟马祖对国民党或中华民国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就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开始，金门就成了中华民国的盾牌，他抵挡了来自共军五次的炮战攻击，甚至获得了亚洲的西柏林的这种反共前哨标记的名号。这时候我们就要回到1958年发生的八二三炮战，这场炮战其实长达44天，是一个很激烈的战争。八二三炮战让金门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全球各大主流媒体都大幅报道这场金门危机，也就 Quyen Moi Crisis。 Quyen Moi 就是金门的福建话发音，那它也因为这个名字而跃上世界的舞台。当时有一个法国记者叫做费尔南吉贡，他就用老虎口中的手榴弹来形容金门。他描述说，这个花岗岩小岛是掌握在民族主义者的手上，周围都被红色中国的岛屿、山脉、海角跟堡垒包围。这个时候国共两党都以炮火相向，只要金门这个手榴弹爆炸，或是老虎咬紧牙关的话， Formosa 也就是台湾跟共产主义中国之间的战争风险就会增加。可以想象金门是一个很重要的冲突点，可是蒋介石还是很想要想方设法的保住它。因为在表面上，中华民国政府除了台湾之外，如果还留着金门跟马祖的话，也就代表着他还保有福建省的部分行政区域，这对国民党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金门成为中华民国台湾死守的前线战地，每年都有10万大军驻守在那里。从我们的视角来看，10万大军的驻守代表战争会发生，充满着战争的阴影，金门因为这样而牺牲很大。可是从今日金门人的角度来看，这10万大军的存在构成他们的军需生意。当时的金门人，只要你会煮饭，你可以洗衣服，你就可以赚阿兵哥的生意，而且这生意好到就是你还可以爱做不做。但也因为这10万大军人数众多，营区不够住，所以军人会去住在民房，变成一个家庭要跟一群军人住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当时也有很多金门女性因为这样而嫁给了军人。除了这个之外，盖军事基地军营的物资不够的话，有时候军队还会拆掉民房，拆当地人的坟墓来盖营区，更不用说有些人的祖坟被划进军事管制区里面，他们都没有办法去祭拜祖先，如果想要祭拜的话还要经过军队的同意。 金门人要承受的不止这样而已。1958年823炮战之后，中共对金门马祖实施单打双不打的政策，金门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要在炮弹威胁下生活，几乎常常都要躲炮弹。不过比起炮弹，对金门人来说更折磨更近身的痛苦其实是战地政务实验计划。什么是战地政务实验计划呢？我们都知道台湾经历了38年的戒严，还有40多年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限制，可是至少台湾还实施部分的民主，就算是装模作样，就算是国民党一党独大，但台湾本岛跟澎湖等离岛从1950年开始可以实行地方自治跟选举。可是金门因为实施战地政务计划这种比戒严还戒严的体制，人民的参政权是完全被冻结的。因为在战地政务实验计划下的金门是军事治理，也就是军管。当地人说，如果只是戒严的话，那只是限制人民的自由，可是军管是生活食衣住行包含脑袋都要被军人管，而且只要你满一定的年纪，例如说16岁，你就要加入民防队。这个时候的金门根本就是在中华民国之外还有一个只有中华民国军人的国度，在这个国度没有议会，是军人当县长，是军方控制媒体，电话甚至不能跟台湾相通，台湾跟金门之间没有办法自由往来，金门人民不可以拥有收音机跟照相机，交通更是备受限制，连民航机都没有。而且虽然台湾金门都是中华民国领土，可是金门人要到台湾还要被管制，要有台湾与金马往返同意书才可以到台湾。这不是金门跟台湾之间交通的问题而已，就算在金门岛内，居民的行动也是被限制的。如果你要从这个村落到那个村落，你还要申请通行证，而且还要喊出当日的口令，不然你就会被视为是匪谍。甚至如果你想要打篮球或是打乒乓球，你都要登记跟申请，因为这颗篮球或这些乒乓球可能会变成匪谍进出的工具。其他还包含宵禁，不止这样而已，金门人还要接受宵禁这种制度，晚上不能随便出去，入夜之后家户灯火都还要用黑布盖住，不能透出一点光，不然你可能就会被攻击这样子。金门人一直默默地接受这一切，因为在学校三民主义教育之下，他们认知到自己的生活上受到的限制跟牺牲是必要的，他们都是为了要保护这个国家。他们学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是水深火热的，所以就算金门是处在黑暗的世界，也还是比对岸还要光明。缺乏天然资源的金门物资都仰赖台湾的配送，人民也不断被教育说台湾是个宝岛。如果金门人当时有机会来到台湾这个宝岛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原来可以自由打电话，原来路灯可以一直亮着，他们慢慢的产生有差别待遇的感受。当地的知识分子就跟我说，金门没有被中共占领过，可是政府却把自己的老百姓当成白老鼠在做实验。还有很多当地人跟我说，说他们从小学就被要求要参加民兵组织，为的是抓匪谍。如果有人通知说哪里有匪谍的话，这些小孩子就要集体集合，然后一起去抓匪谍。这些人从小就加入幼师队，幼师队的任务就是监控身边的人，抓出匪谍。他们说他们当时受到的教育是匪谍无所不在，而且匪谍很可怕，如果知道我们的情报的话，会造成我们生命财产重大的损失。这几年来，面对台湾的本土的历史叙述还有威权体制探讨的议题的时候，金门人都有一种边缘感，因为不论台湾在探讨本土历史叙事或是在讨论转型正义的时候，其实都没有把金门放在里面。曾经当过行政院金马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的欧明志先生就这样跟我讲，他就说台湾人无法理解的是， 金门人受到战争伤害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战地政务这套制度完全剥夺了金门发展的机会跟金门人的权益。欧明志先生当年其实就是反抗这个战地政务要求金马戒严的一个青年领袖之一，在他们的长期奋斗之下，终于在1992年11月7号金马戒严，36年又23天的战地政务制度实验解除。这个时候金马地区虽然可以从军政转到民主宪政的制度轨道上，但也晚了台湾整整五年。现在台湾人看金门人的政治倾向或言论常常无法理解，老实说我也是。我在金门很常听到金门人说他们想要一条金厦大桥，这个大桥直通中国大陆，他们希望中国的火车可以直接开到金门酒厂的门口。每次听到他们说这样的话，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仔细想一想，他们过去靠着十万大军来谋生，可是金马撤军之后，金门人感觉到自己被台湾抛弃，他们被边缘化。过去的他们是战地前线，可是现在如果战争来临的话，台湾的政府、台湾的军队未必会保护他们的安全，所以他们要想办法自己生存下去。不止这样而已，他们又会跟我说，台湾在戒严时期的时候还是在做基础建设跟经济发展，还是有十大建设，可是金门是在解除战地政务之后才开始有路灯，才开始修路，台湾跟金门的起跑点是不一样的，所以金门人会有相对剥夺感。我其实可以理解他们的说法，可是作为台湾人，凭良心的说，有时候我们还真的很难去理解金门跟中国这么靠近的体感跟他们的处境。有一年夏天我在金门驻村，遇到台风来袭，台风这在台湾很常见，所以我还老神在在的，就是不当一回事，可是当地人非常非常着急，叫我赶快储备物资。我想说，欸，为什么就去 7-11 买东西就好了？可是他们说，如果台风很大的话，飞机跟船舶是没有办法进来的，我就算有钱什么也买不到。所以就算在台湾，我很少看到便利商店的货架是空的，可是在金门的台风天，我很常看到便利商店的货架上没有面包跟热食可以买。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岛被封锁是长什么样子。提到驻村这件事情，我是在台海情势紧张的时候到金门驻村的。第一天早上，我就被一个低空轰鸣的声音惊醒。当时我的直觉反应是，诶，这难道是共军的飞机吗？当时因为新闻工作需要，所以我每天早上都可以得到国防部的讯息，差不多每一天早上九点，海海周边陆海空动态讯息都会准时的送到新闻群组里面，所以我知道每一天都有共机共舰在台海活动，而且不断逾越海峡中线。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国防部的讯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人又在金门，又听到这声低空轰鸣，而且到了中午这声音还一直出现，只要这个声音一出现，屋舍就会略略震动。所以我就一整天都在问我自己说，这是共机吗？这是共机吗？为什么国防部没有告诉我金门有共机？在一次又一次的轰鸣之后，我渐渐的冷静下来，恢复了理智，心想说，这该不会是民航机吧？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好像我理解中的金门除了战争之外，就没有其他日常生活的状态。坦白说，在台湾任何一个巨响，我都不会先往战争那方面联想，可是到了金门，好像被这个岛屿历史的幽魂暗示，就算眼前所知所见所感这么舒服安静，就算外面都是树是海，有孔雀跑过去，有鸟在路上跳，居民就是一片安稳，丝毫没有感到不安，可是我们这些外来人 就还是会带上战争的滤镜来看这座岛屿，或者是用战争来消费这个岛屿，这样是对的吗？诚实的说，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既然处在这种地缘政治之下，战争这个词汇就注定跟金门岛紧紧相连，所以只要两岸关系稍稍有变化，或者台海烟消又起，金门就又成为国际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为了制作专题，我很无聊的研究一下关于台海战争的外媒报道。当时我发现，就算金门这个地方从 Kimo 变成 Kimen， 外媒还是把金门当成战争的市址来报道。他们争相的涌入金门去描述台海情势有多紧张，一直到总统大选之前的这一整年，也就是2023年这一整年，光是夹着金门跟战争这个关键字的报道就超过了100条，都是外媒报道，都是英文报道。不过虽然金门一直跃上国际版面，报道的内容也大同小异，不是呈现当地人近40年前的战争记忆，就是借着他们的经验去说啊，战争无情，和平有价。可是如果你问当地人的话，他们都会告诉你说他们知道其实没有这么严重，还会说现在军事科技这么发达，阿共如果要打，他会直接打台湾，打金门有什么用。对于台海危机这个议题，金门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就说打金门只是增加台海防御的时间而已，中共其实没有这么笨。从1949年的古宁头战役到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乃至其后长达20年的单打双不打的日子，对金门人来说让他们成了战略专家。如果他们想讲战争的话，他们随便都可以讲上这样几句，如果还想要多说些什么，他们就会说哎呀，对付金门根本不需要武力，封锁海域或断他们的水就好了。这样的回忆听起来好像平凡无奇，可是其实是反映金门的真实处境。我们必须要知道，虽然台湾跟金门同属一个国家，可是状况的差别其实非常非常的大，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在美中对抗架构下的台湾是有谈判跟斡旋的空间的，可是在两岸之间的金门，在政治上受台湾的中央政府决定，在消费经济跟资源上又离不开近在咫尺的中国，在文化亲缘跟情感上更没有办法割舍。可是站在台湾人的角度，好像我们都只能不负责任的说让金门跟中国统一好了，我们根本不想要互相理解。老实说，在为岛上有人这个节目做企划的时候，我有一度想要把金门删掉，换成其他岛的故事。就算我内心清楚，在我想说的主题，也就是战争跟国家的框架下的岛屿，不可能缺少金门跟马祖，我还是很抗拒去谈他们。因为谈金门跟马祖，跟谈济州岛、冲绳是不一样的。面对日本或韩国的岛，你知道自己是在讲国外的事情，可是金门跟马祖就是自己国家里面的事情。可是我们跟金门马祖彼此之间没有共享同样的历史经验记忆，却又要彼此对齐。我在金门说话的时候很常先画一条线，我说因为我是台湾人，作为台湾人我是这样想的。不论我在理性上怎么样清楚意识到那个差异就是存在在我们之间，可是在情感上，我也常常因为自己的国家认知跟政治立场对金门人有些情绪。当然我也知道金门的年轻世代有自己的意见跟想法，也有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甚至也想反抗，可是因为金门的文化，他们的家父长制实在太强烈，所以这些年轻人的声音一直没有办法被听见，他们也很难反抗。不论我去金门多少次，在那里待了多久，回到台湾，从网络或新闻上看到金门人的言论，我仍然会想要叹气， 承认自己没有办法理解，接着我就会想说，那我要继续努力去理解他们。下一集我们将回到台湾，从台湾来听听岛屿的声音。
好书推荐，
在这一集中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书，这个书名很长，请让我好好念一次，叫《战地之框：从渔村到预备战地的魔幻时光，在军管实验下成为马祖人》。这是由春山出版社出版的书，作者是陈永汉、廖一美跟黄开阳。这三位作者都不是马祖人，可是他们口述访谈了超过60位不同世代的马祖人，完成了这本书。那提到马祖人，到底谁是马祖人呢？在这集节目中我们谈的是金门，但我觉得透过阅读我们可以来好好了解一下马祖。马祖跟金门、澎湖其实不太一样，他们从来就没有县市的规模。现在我们看到的马祖人过去其实是渔民、难民、农民、倭寇、盗匪，那马祖就是这些人停留经过的点而已。但因为1949年的国共内战，马祖的各个岛，就是这些小渔村，它变成了中华民国的战地前线，又因为战地政务实验计划的封锁，强迫这些人停留跟定居在这里，变成了现在所谓的马祖人。而这些人在马祖的工作是为一场从来没有到来的战争持续做准备。跟金门一样，马祖也没有经过日本殖民，历史记忆跟台湾完全不一样。马祖也跟金门一样，就是有军队的滋养，也有经历单打双不打的日子，也有战地政务实验计划，要宵禁，要海禁，不可以放风筝，不可以养鸽子，也不可以打篮球。马祖人赖以为生的海，在战地政务实验计划开始之后就变成了禁忌的海域，本来可以往返福州或福建，就是那个有他们亲戚家族居住的那一个对岸，现在也变成他们有通敌疑虑的禁地。一直到1992年战地政务解除之后，马祖跟金门成为台湾最后解除戒严的地方。那战地政务解除之后大量裁军嘛，所以本来只要靠军需生意就可以过活的马祖人就要重新面对他们的未来，还有在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这本书其实就是在描述他们过去、现在跟未来的一本书。有机会的话，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金门的故事我们讲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未来欢迎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岛上有人》，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东亚各个岛屿的过去，理解现在的发生，加深未来的对话。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